白云瑞和房树安管了一档子闲事儿，惹了一身骚。当然这个事儿搁到他们身上算不了什么，这玩意儿他别扭，你也得必须讲清说明，不见五条人命，人命关天呢，你衙门口关人怎么样，你也得交代清楚。当然咱们说了，白云瑞、房树安暴打不平，根本不是什么凶手，所以两个人来到知府大堂据理力争，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。掌柜的也如实地说了，问那个女孩，那女孩也如实说了，说怎么调戏的我，吓得我躲到桌子底下去，后来发生的事儿我就不清楚了，等等等等。又找来几位证人，有的证人明明看得清楚不敢说实话，有的胆气挺壮，哎，怎么回事都说清楚了。这知府一想，要照这么说，我儿叫谁杀了？哦，都没你们的事儿，没你们的事儿，他们怎么死的？没你们的事儿，身上伤从哪儿来的？肯定你们当中有凶手，不用问，这凶手肯定是这个漂亮小伙跟这戏班大脑袋。因此，知府薛文把桌子一拍，啊，刀！你们俩到底是干什么的？看你们贼眉鼠眼，绝非善类，还不把伤人的经过据实供来，如若不然，我可要动刑了。云瑞一看乐了，哈哈哈哈，你乐什么？大人，本来我不想说我是谁，我认为没那必要，但这你逼得我万般无奈了。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啊，你干什么的？你干什么的能怎么的？好，现在我就亮亮我的身份。说着话，他跟方淑安爷俩从怀里头把龙头信票拿出来了。那个说不是龙鞭信票吗？哎，这么称呼也可以。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身份证，啪亮准往桌上一放，请你过目。知府揉揉眼睛一看，顿时傻了，那上头是明晃晃的大印呢，写得非常清楚，开封府二品将军白云瑞，开封府六品校尉房书安，上头是开封府的大印，下边是皇上的玉玺，是朝廷的命官。这薛文不看则可，一看的魂飞天外，顿时腿就软了。你们怎么？这是假的？不，原来是二位上差呀，恕我狗眼看人低，不知道二位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呀，快搬椅子搬椅子。谁不怕开封府？提起了包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特别是那赃官，一听包的人几个字，吓得尿裤子。闹了半天来的这二位是开封府的半差官，一个将军一个校尉，他们能杀人吗？薛文心说话，儿哎，你死了也就算死了，看来这个仇我是报不了了。两个人坐下之后，云瑞心平气和的又把这事讲述了一遍。知府大人，听说死者是你儿子，起码说你是管束不严呢，这件事你说怎么了吧？你要觉着不出气可以，你可以往上边行文到开封府，让包的人前去了断， 可你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隐晦，要据实的禀报包相爷。相爷要禀明当今天子，让皇上下决断，你看怎么办？官儿一听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息事宁人呐，我儿死啊，认倒霉吧。要不弄到开封府去，包相爷认真一追查，跟我算笔总账，就得拿铡刀把我铡了。思前想后，他满脸陪笑，二位上差呀、啊、千错万错，本官我的错，您说的不假，我是管束不严呐、啊。他死该死，早就该死，给本地出了一害、啊、是不是呢？二位上差，我看这事儿就如此了断了。哎，我呢命人用棺椁成殓起来，把他们远抬深埋，这个事儿本官不究也就是了。大人，您觉得这么做不吃亏吗？不不不，不吃亏，不吃亏。哎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二位啊，怎么到襄阳来了？如果有事情要办，那么二位随便，如果事情办完了，我把二位留下在襄阳好好住几天，一切花费由本官负责。多谢大人吧，我们还有公务在身，不能久留，如果这件事平息了，我们就要告辞了。哎，送客，你看这事完了。消息迅速传遍了荆襄九郡，老百姓听说开封府来了官人了，一个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就是白玉堂的儿子，一个是戏不大头鬼房树安，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。有这两位跑到襄阳干什么来了？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家喻户晓，是无人不知。单说云瑞房树安从堂上下来，那掌柜的是千恩万谢呀，掌柜的没有责任了，那女孩也是千恩万谢。咱书说简短，这一折腾就是一天呢，白云瑞房树安也走不了了，他们不愿意住到城里，住到城外北关有一个小地儿叫季贤村，季贤村有一个赵家老店，他们在这儿住下，因为在城里呀、啊、都认识，这个问这个，那个问那个，叫人答对不过来。白云瑞不是愿出风头的人，所以越远越好。住到赵家老店之后，包了两间房，屋里宽敞明亮，云瑞和方树安坐下，觉着心里挺舒服，挺痛快，为本地除害做了件大事。可爷儿俩一边喝着水，房树安就一边问：“
文老叔啊，您说这事儿怪不怪？那五个小子怎么死的？
您没伸手吧？没有啊，我估摸着您没伸手。你又不像我干老会打暗器，是不是？”您就打那点暗器也是二百五，也不怎么着。
我呢也没伸手，他怎么死的呢？
是啊，到了现在我也在想，肯定我们身边有一位了不起的高人，人家下的手，只不过人家的功夫出众，你我肉眼凡胎没发现罢了。
对，是那么回事。
那您说这高人还能高到哪儿去？比我高，那比您还能高吗？
别这么说话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呐，比我高的人不太多了吗？
可也是，哎，没想到这襄阳还有高人呢，真可谓藏龙卧虎啊。
爷儿俩说完了，吃罢了晚饭，早早的休息。
干什么来了？找徐良。不是游山玩水， 这是有事儿，所以爷俩睡了。睡觉的时候咱得交代清楚，两间屋，房住安住的外屋，白云瑞住的里屋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白云瑞啊睡觉有个毛病，白云瑞非常要求得肃静，他睡觉非常轻，有一点声音他就睡不好。可房叔安则不然，脑袋沾枕头就着，这人睡觉的毛病还特多，咬牙放屁扒的嘴，鼾声震人嘛，谁能跟这种人在一起睡觉啊？所以房叔安也挺自觉，每次跟白云瑞公出，爷儿俩都分住，所以今儿个也不例外，房叔安住的外屋，云瑞住的里屋。单说云瑞梳洗已毕，把衣服脱了往床上一躺，门关上，一开始睡不着，胡思乱想，首先想到白眉大侠徐良。你说我三哥这一去不回头这么多天了，他上哪儿去了？不管怎么的，你得有个信儿。咱分手时候说得清清楚楚，我要求你速去速回，你怎么就不回信儿呢？可又一想，徐良多聪明，吃亏的事儿恐怕轮不到他身上。但又一想，尽管轮不到头上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呀。我三哥孤身一人，赶奔东海小蓬莱面见武圣于何？万一言语不合，就得出事儿。哎呀，真叫人难猜难解呀！迷迷糊糊的，又想到白天发生的事儿。这薛成五个人怎么死的？哎呀，怎么想怎么没有答案。后来头脑一发麻，心血来潮，睡着了。也就刚打个盹儿吧，白云瑞就觉着这窗户有动静，他把眼睛就睁开了。没说嘛，白云瑞睡觉最轻，有点风吹草动立刻就警觉起来了。也许是职业的关系，云瑞他呢没动，睁眼睛竖着耳朵听着，哎，发出一种极微小的声音，是在窗户外边。白将军，您睡了。白将军，您躺下了。这回听清了，哎，谁呀？是个女子说话的声音，别看声音极低，可是呢听得清清楚楚，而且声音非常熟悉。谁这是？云瑞就坐起来，一边坐着一边把衣服穿上了。窗外什么人？
是我，白将军，恕我非礼，我要从窗户进来了。
云瑞一听，别去，不走门怎么走窗户？但这个女子身法甚快，没取得白云瑞同意呢，嘎巴一声把窗户推开，噌，飘身跳到房中。这云瑞赶紧蹬鞋下床，把被子往里头一扑了，把蜡烛灯点上，在亮光之下看得清楚。再看面前红光出现，非是旁人，正是酒楼上被调戏的那个女孩。这女孩依然是浑身上下火炭红，跟白天没什么两样，满面带着笑飘落到房中。云瑞就一愣，你是你？不错，正是我。白将军呐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您说匆忙之间我还没来得及说个谢字，你我就分手了。我越想我这心里头越招不开，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，我来谢谢您来了。
哦，
姑娘，那件事情休要提起，那是我应尽之责。 白将军，就这么说话吗？您难道就不让我坐吗？
请坐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这姑娘大大方方坐下了，回手把窗户还关上了。
云瑞觉着不得劲儿，屋里的孤男寡女呀，而且这个时间正是半夜，叫人家会怎么说呢？因此云瑞是坐立不安。姑娘，你就为谢谢我而来吗？
是，我为报恩而来。
好了，我领情了。姑娘，有话明日再讲，现在夜深人静，诸多不便，姑娘回去休息去吧。
要瞧你说的，难怪你还是练武的，练武的人就这么拘谨吗？我后来在堂上才得知，原来您了就是开封府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这么跟您说吧，我真是欣喜若狂，没有想到啊，天下的人有几个不知道白大将军的？我不但目睹了白大将军的风采，而且又在白大将军身边受益匪浅，你还救了我这条命，因此我高兴之中更加高兴啊。今天晚上来我是为报恩而来，我想多跟白将军您这坐一会儿。
姑娘算了吧，方才我说了，夜深人静，男女有别，咱们在屋里坐着，你知道外人会怎么说呀？人言可畏，姑娘，先回去吧。愿意说，明天你再来，我肯定欢迎。
不行，我这人还急性子，要说我就得说，不仅连觉我都睡不着。白将军，难道您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？
云瑞脸一红，可不是了。请问姑娘芳名，家乡何处？
哎，这就对了，这还有点人情味儿。我姓陆啊，我叫陆小英。
哦，陆小英。
对了，我家是云南昆明府的人，住在昆明府东关外12里陆家庄的。
哦，陆姑娘，这回我知道了。算了，赶紧回去歇着吧。
要我说你这人可真怪，一张嘴就往外撵我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难道你把我陆小英当做了下下之人不成？白将军，你要那么想，你可就错了。我也是正经的女孩，我们家门槛不说有多高，可也不低，难道您不想知道知道我的身世吗？云瑞一听这人这话怎么这么多呀，谁想知道这个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云瑞耐于情面啊，请问姑娘家是干什么的？
这还有点人情味儿，咱也应当唠一唠家长里短嘛。
哎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，我是个苦命的人。我自幼父母双亡，是我伯父把我养大成人的，所以呢我管我伯父也就叫爹，这样叫着顺嘴，也比较亲热。我是跟着我伯父长大成人的，我伯父呢也教给我三脚猫四门斗那么点功夫，为的是护身，哪成想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全忘了。看来我这个人呢一辈子不带成名的。另外跟您这么说吧，我今年20岁了，尚未许配人家。哎，咱这么说，为什么没许配人家呢？因为眼光也比较高，要求的也比较高，高门不娶低门不就，所以耽误到今天。
我伯父呢？他老人家性情粗野，性如烈火，好交朋友，经常在外边，有时候三个月五个月一年半载也不回家，早把我的婚姻大事抛在九霄云外呀。看来我就得自己给我自己做主。这不，年前我伯父离家出走，至今未回，扔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啊，我实在忍无可忍了，我这才打点东西出来找我伯父，到现在烟空信渺，什么消息也没有。另外呢，一方面找我的伯父，另一方面我也想给自己择婿啊。女人嘛，没有靠山不行，找个如意的郎君，我们结为夫妻，有个安定的家，我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我真没想到啊，我真选中了。云瑞的脸一红，哦，选中了就好，我向姑娘道喜了。你不想知道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有那个必要吗？怎么没有啊，咱们是朋友了，你也得关关心呐。
这个啊，请问姑娘，你选中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
哎，这就对了，此人呐，在衙门口当差的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呐，还跟我说话呢。
云瑞腾一下脸上觉着发烧，顿时剑眉竖起，云瑞就坐不住了，赶紧站起身来，把脸一背，姑娘，偏到这般时候，回去休息去吧。
要又撵我，怎么了？难道我哪句话说错了不成吗？白大将军，咱就这么说得了，我挑来挑去，选来选去，我选中了你了，你就是我的如意郎君，我就是你称心的媳妇，你有二人成就姻缘，这是得天独厚，天衣无缝，无可挑剔的美事啊！白将军，你可愿意？
重考。白玉瑞这回可挑了你了，姑娘，你真是善于开玩笑。云瑞嘴是这么说，心里头不痛快，心说这丫头神经病，要不就是脸皮太厚，挺大个姑娘，半夜三更到一个男子的房中提到自己的婚事，而且说出这种不耻的话来，真叫人是万难接受。